好，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吧。有声音吗？
有。
OK， 好，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吧，好吗？天父上帝，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简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用来思想你的话语。请你帮助我们明白新约与旧约之间的联系与不同，也借着我们来明白基督如何在代表我们在父神的面前成全了律法，成为我们新约的中保。我们感谢你，也求你让我们明白基督徒生活改变的动力，让我们心被恩感，每天都能够有这样的荣耀。谢谢你，这样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好吗？好，这个材料有可能不够，我只印了20多份，刚才那个弟兄他上去再多复印一些，如果你暂时没拿到的话，你可以就是两三个人互相先看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多人，还是因为其他主日学被取消，都等着在这边准备吃饭。如果有谁没拿到那个材料的，可以举一下手。这边还有一些。好，或者先 share 一下，待会那个我会把电子版都放在那个网站上，你可以上网站去自己下载，对吧？谢谢大家过去两三个礼拜一直在替我祷告，对，我周二回到这边旅途都很顺利，家里面的人也很蒙祝福，谢谢大家的祷告。我觉得神有垂听祷告的过程当中，不但给予我力量盼望，也是能够借着我有智慧如何把福音带向给家里面的人，给他们很好的劝诫和陪伴。对，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可以更多跟你们来分享过程当中一些故事。好，今天时间比较短，但是我想跟大家打开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今天我们如果看不完的话，本来我也计划用几次不同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马太福音5章17节到第7章的最后，就是登山宝训的后半部分。我们前段时间是看了那个八福，对吗？就登山宝训的一个开场白。我们从17节开始的时候要讨论一个话题：耶稣跟律法有什么关系？我们一点来看吧。第一，你看啊，耶稣自己的宣称是说，他来不是为了废掉律法，乃是为成全律法。可以请大家读一下这段吗？5章17节。5章17节读到第20节。马太福音5章17节到20节。我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吗？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首先我们要问一个话题，这里面耶稣所指的律法指的是什么？有时候对基督徒来说可以会有个混淆，我们会有时候会以为律法是所有在圣经里面所涵盖的神的道德诫命，对吧？可是在这里面的律法是有很浓厚的旧约背景，对吧？是指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对吧？这个律法是一个泛指，指的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特别是摩西五经。在申命记第4章，我们来看一下4章44到45节，请一个人找吧，快快的翻，然后大声的可以念出来，好吧？申命记第4章44和45节。OK， 我来读一下吧。那个摩西五经的第5卷书，对吧？最后一个申命记，说44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是什么呢？45节说，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和典章。 这三个词啊，其实是同义词，对不对？他说法度、律例和典章，他特别指到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说是在出埃及以后，是在入迦南之前，对吧？神借着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约，中间这些条款被称之为是律法。比如说我们想到立位记里面众多的这些条文，对吧？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啊，分为两大类，一类被称之为叫道德律，一类被称之为叫礼仪律。礼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当然这是后来的学者基督徒对他做了一个区分。总体来说，十诫被称之为是道德律，因为违背这个律法，它牵涉到的是一个道德上面的一个问题，对吧？说不要杀人，不要做假见证，不要贪恋别人的田产、房屋、妻子、牛羊，对吧？如果你违背这样的诫命，你违背了神所给的道德律，你这样作为是不道德的，对吧？但是在整个立位记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律法是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对吧？比如说关于可不可以吃血的问题，关于衣着的问题，关于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对吧？有众多的关于礼仪方面的洁净的这个律法。因为基督徒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说哪些律法到新约的时代仍然有效，基督徒应仍然要遵守，而哪些的律法是有它的时代性，是神给那个年代的旧约的犹太人，是有他在那个处境里面，在救赎历史的进程当中是有他一个特别的含义的。可是在新约的时代呢，他被其他东西所代替了，对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最让这个词本身最容易让我想到是道德性的，对吧？所谓的洁净就讲的是什么，就是圣洁，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对吧？不洁净呢，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对吗？是属于人的，是属血气的，是被败坏的，是被玷污的。可是圣经当中旧约里面他讲的这个圣洁或者是不洁净和不洁净啊，不只是有一个道德性的含义来的，它更多的是一个礼仪性的一个含义，是说是顺服神的，按照神所设立这些律法，按照神的方式去处置它，于是就是被洁净的。这个词在旧约当中的动词就是最基本的含义是什么？是归给神的，是属于他的，并不一定指代的是道德性，对吧？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讨论啊？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的问题，对吧？在旧约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教导，对吧？说勒死的牲畜啊，血，因为白物里面没有血是带着生命的，对吧？不可以吃。在耶路撒冷公会的时候，听闻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也传福音，有很多人信主，并且建立了教会。你还记得使徒们托保罗带给他们的教训是什么？只有两个，对吧？说不可以拜偶像、犯奸淫，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并血，对吧？就好像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以至于新建立了一个教会，过去考察、过去监督，说这是两个重要的标准，对吧？任何一个新约教会需要来遵守。你要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对吧？而同样的，你再看哥林多前书，保罗他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观点，他说凡事都可以吃，对吧？如果你的良心被洁净的话，对吧？因为凡物都是出于神的，对吧？凭着感谢的心就没有可以被弃绝，对吧？在那边他很明显是指的所有的东西，他谈到了是不是可以吃拜过偶像的这些东西，对吧？他可以吃，如果你有信心，凭着良心的缘故的话。唯一的一个叫什么？限制是什么呢？是为了要顾及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心的原因，对吧？如果你的这个行为，你的基督徒的自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的话，我宁可不做，对吧？所以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是可以的，对吧？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会这么有信心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律法当中的礼仪律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指向，而在新约当中它被那个实体，对吧？我来说旧约当中的这个礼仪律啊是一个预体， 它是一个影像，它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是为了指向那个本体，对吧？这个本体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又可以猜一猜，什么东西是属于神的，并且我们得到了它以后，我们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对吧？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被神所接纳。对，当然这个讲的是基督，对吧？律法的本意是为何？所有这些浩瀚的律法，不论是道德律还是洁净律，新约当中有讲，对吗？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讲到那个最大的诫命，还记得吗？一个律法师起来问耶稣说，所有的这些律法和先知在讲什么，对吧？耶稣挑战他，他总结了两条，其实是从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来的，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三到六节也有，时间原因我就不再复述了，大家应该都很熟，对吧？第一诫命是什么？对，爱神。第二条诫命呢，说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我们的邻舍，对吧？他说这两条啊是律法的总纲，说律法存在的目的是要教人去敬畏神，而且爱自己的手足，爱自己的邻舍，就是周围的人啊，对吧？耶稣在讲，耶稣在这里面讲是说，莫想，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耶稣为什么会被人误解，以为他来了是要废掉律法？甚至你知道，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被指控，说他颠覆了整个犹太教，对吧？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为什么当时人会觉得耶稣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整个旧约犹太的听众直到今天把旧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律法书，特别指的是前五卷摩西五经，然后呢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剩下所有的其他内容被称为叫 the writing。就是说那些技术，对吧？中间包括了诗歌、智慧文学，然后包括了历史书，包括被掳之前和被掳之后的以色列历史，对吧？这些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些都属于这个范畴之内。耶稣在那边特别讲，他说：“我来了不是为了废掉律法和先知。”他特别讲说，旧约的这些律法书和先知书，我来了不会废掉的，他们一笔一画都不会被篡改。他用了另外一个观念，他说他来了是为了要成全律法。我们要重点来考虑这个词。紧接着在这段话里面，我看看，可能我把这个章节写错了，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五节那个括号里面应该加个第六章，耶稣讲了祷告，对吧？著名的主导文，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耶稣讲禁食，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第六章哈，十九到二十四节，耶稣讲了关于积财宝在天上的故事，对吧？为什么？然后紧接着在第五章的最后，他论述了几个话题，还有一个句式，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省略号，只是我告诉你们，对吧？什么什么什么，他探讨了很多话题，论杀人，论奸淫，论休妻，论启示，论以眼还眼，论爱仇敌，论施舍，论祷告，论禁食，对吧？在前面那个时候，你们听见有话说，那是个特指，可能中文翻译的时候翻译不出来那个味道。你们听见什么叫话？好像就是说，你们如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么多年，你们应该知道，对吧？在你们中间都有这样的风俗，有话说，有古话说，对吧？可是这里面所指的这个话，是指的是旧约圣经的，特别是指的是律法和先知书。你们都很熟悉，对吗？旧约这样教训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对吧？这种语气和口吻啊，很容易让人想到说，好像耶稣在律法和先知以外啊，设立了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设立了一个更高的权威，对吧？他自己好像要讲一些会颠覆原来的东西的话，对吧？以至于会被人误以为他来是要废掉旧约的这些教导。 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耶稣一开始啊，第十七节这段话会被写在这些论述的前面呢？对吧？就是说为什么是耶稣先把这个话说在前头，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废了律法，然后才开始讲这些东西。我相信这可能是一个编撰上面的问题，可能更有可能是这句话是讲在这些论述登山宝训之后或者末尾的时候，但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马太为了要表明耶稣的这个立场，他重新把耶稣说话的顺序调整过，为了要清楚地向我们来展现说耶稣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很有可能他之后的那些论述啊，你们听见有话说怎么怎么样，引起了很多当时犹太人的误解甚至是愤怒，然后耶稣这样回应他们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为了要成全。但是马太在编撰的时候，他稍微调整了一下顺序，为了让他的这个观点更加清楚，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紧接着来看一看说，特别是耶稣他所提到的这三个论祷告、论禁食、论奉献，这是犹太教奉教生活的三大支柱，对吧？关于禁食、祷告还有奉献，对吧？耶稣触及了这些在当时最普遍的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好，我明白耶稣来的教导其实不是跟旧约相违背的，对吧？比如说他说论杀人那段话里面，他说你们在心里面如果有愤怒和仇视的话，对吧，就已经在心里面杀人了。他把这个律法所包裹的这个肉体的生命引申到了人内心动机的层面，对吧？所以虽然你没有行出来，可是如果你在心里面有，你也一样违背了这个律法，对吧？好像给人的一个感觉是耶稣有点灵异解经，对吧？他通过自己解释这个方法，一下把旧约的这个标准拔高了，对吧？几乎让所有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像在座我们绝大部分可能没有人杀过人，对吧？对，可是如果按照他的这个标准后半个解释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杀过人，对吧？而且有些人是惯犯，对，而且有些人不知道多少次的前科，对吧？耶稣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为什么合理吗？他有扭曲旧约的这个本意吗？我想当然我们会说没有，对吧？不是耶稣把旧约的那个精神搞错了，而是当时的犹太人误解了，或者是有意的去扭曲旧约，对吧？为了要使自己可以被称为义，耶稣所解释的才是真正律法背后的精神，对吧？而是说律法本身是要让我们什么，罗马书第三章他说律法的本质啊，其实是让我们知罪，对吧？保罗把律法比喻成一个小学老师，他说小孩子为什么要先去上小学才能上其他那些更高深的课程，找一个更高明的师傅？他说因为小学是个预备班，小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去有这个基础去迎接一位更好的老师，对吧？他所指向那个老师是谁？指到的就是耶稣，对吧？他说律法最基本的一个功用就是叫人知罪，律法是不能够叫人成圣的，律法只能叫别人看到我离那个圣洁的标准有多远，因此我需要谦卑懊悔等候神施恩给我，对吗？这是律法的本质来的。耶稣在这里面他说他成全律法，我都明白他通过代赎的方法来成全这个律法，对吗？假如律法是小学老师，他让人看到啊，原来我就算是倾其所有刻苦己心，对吧，我达不到这个标准，我只能等候神，我只能哀求神施恩给我，不要按照他的公义来审判我，按照他的慈爱来对待我，对吧？而律法预备人去等候那个真正的以马内利，说神与人同在，神给人的这个赎罪祭是耶稣自己，这是讲的成全的这个意思。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他说，那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因为怜悯原始原应该是可能这个字多余，原是向审判夸胜，对，旧约的律法是一个审判， 耶稣基督代赎是个怜悯，他说怜悯甚至可以向审判来夸胜，对吧？律法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使人受审判而灭亡，对吧？可是恩典呢，他不但审判人，甚至他赦免人，可以医治人，可以改变人，可以使人得到新生命，对吧？这是耶稣讲成全旧约律法的一个目的。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话题很大很大，我们会尽量的就是用我们平常会纠结的一些角度去理解它，对吧？威斯敏斯特信条当中有一章就是关于上帝的律法的，我想简单跟大家先过一遍。第一，他说神赐给亚当一个律法，用来约束他和他的后裔去遵守顺服。在他堕落以后呢，这个律法仍然是公义的完美标准，并且与西乃山颁布于十诫当中，对吧？除了被统称为道德律的十诫以外，神按自己的美意把礼仪律赐给以色列人。这边有个括号，他说以色列人是未成年的教会，对吧？什么意思？他说以色列人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教会，是个教会的雏形，对吧？就像神呼召以色列一样，中间有信的有不信的，神施恩给他们，神在新约当中会拣选属于他的人。其实教会这个词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人。 OK， 我们可能得先停在这儿。